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系今日嘅详细内容。美国官员话，白宫希望喺九月份前停征每加仑$18嘅汽油税，并呼吁同样征税嘅美国各州亦咁样做。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表示，拜登理解只暂停征收汽油税本身唔会缓解美国人睇到嘅花费增长，但是这样会尽全力减缓美国人受到的影响。新闻周刊报道分析，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的做法虽然可以令民众加油时获得立即感受，达到短期之内减轻压力的效果，但却同时会造成通货膨胀问题持续恶化，情况变得比现在更为不堪。中期选举在即，拜登政府却因高通货膨胀、美股跳水、破纪录的油价、枪支暴力泛滥以及俄乌局势、美中关系等国际因素损耗了公信力，导致民望大跌。目前拜登政府迫切希望在中期选举前搞定油价上涨和通货膨胀问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星期三赴国会作证时表示，继上周一口气升息三码之后，打算将会持续升息，会将通货膨胀压落嚟，有可能会在七月尾再次升息三码或两码。他还提醒决策官员必须灵活应变，因为美国经济受到多股逆风来夹击。但是五月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年增率冲上 8.6%， 是40年来最高。经济学家担心美联储这样扩大升息力度，将会导致未来美国两年经济衰退机率越来越高，令过热的经济软着陆是困难的。而若果经济刹车踩得太重，就会令到经济增长发生逆转，失业率上升。美联储经济学家桂里发布报告显示，根据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公司债殖利率资料推算，未来四季失业率大增的几率超过50%。一些市场观察家和经济学家担忧，美联储太快加息会进一步引发经济衰退。鲍威尔星期三在为期两日的国会听证会上说，咁当然系一种可能性，我哋亦唔认为需要引发一场经济衰退，但我哋确实认为绝对有必要降低通胀。目前美国嘅通胀率攀升到40年嘅高位。鲍威尔话，由于过去几个月嘅事件、乌克兰战争、商品价格飙升同供应链挑战，美国经济软着陆明显更具挑战性。为了应对高美联储已经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快的速度提高利率，以减缓经济活动和降低通胀。鲍威尔说，基于基金利率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原则上我们希望更迅速地令它达到一个更中性的水平。鲍威尔还提到，我们要在经济不衰退的情况底下实现软着陆已经更具挑战性。美联储上周升息 0.7%，并暗示下个月可能会同样幅度再次升息。美联储首席投资长辛恩表示，在鲍威尔政策改变前，紧缩的货币环境将持续成为金融市场的逆风。花旗集团将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提高到50%，并指出消费者开始缩减支出。据 True Up 的数据，六月份有95间美国科技公司宣布裁员，这个是今年全美科技行业裁员最多的一个月。业界担忧，这表明美国经济可能很快就会进入衰退的边缘。根据裁员网的数据，由五月份以来，美国科技初创企业已经裁员近27000人，是2021年今年裁员总数的两倍。另外，美联储经济学家预示，到2023年全美失业率将达到 3.9%， 高于过去三个月的 3.6% 的水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四个月，俄罗斯南部靠近乌克兰的一座炼油厂22号疑似遭到无人机攻击起火。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市是被亲梅俄军飞弹击中，同一日仲传出俄美官方正在导就乌克兰境内美籍士兵议题交换信号。俄军同时不断炮击东北大城哈尔科夫，试图分散乌军在乌东前线的注意力。乌克兰总统幕僚认为战事可能会有所升级， 此外，乌克兰在南部战线展开反攻，对蛇岛进行大规模攻击。英国指出，乌克兰岸防能力大升级，抵消了俄军在黑海的控制能力。英国指出，亲俄民兵可能已损失一半兵力。英国首相约翰逊22号表示，英国国防情报单位相信，在未来几个月，俄罗斯可能走到失去动力的地步。随住俄罗斯军队耗尽资源，俄国由于乌克兰的战事进展，未来几个月将会趋缓。约翰逊表示，他将会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主张，我们必须帮助乌克兰人民扭转局势。先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日前预言，俄乌战争将持续数年。相较俄乌战争初期众人抗俄意志团结欧盟气势，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协会上个星期发表由来自十个欧洲国家超过8000位受访者的民调，显示欧洲人民对俄乌战的长期目标立场分歧，希望战争越快结束越好。就算要乌克兰对俄国占领土地让步亦无关系的和平派占 50%， 而认为这场战争最迫切目标是惩罚俄国占领行为、侵略行为的正义派占 25%。 俄国国内同样不平静，反战声浪持续发酵，有议员无惧10年监禁手持反战标语出庭受审。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克曼曾分析，西方国家在俄乌战中同时打三条战线，战场本身经济战和意志力之战。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三参加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针对近日拜登政府正在讨论是否降低对华关税，他表示对华关税是美中贸易关系中一个重要杠杆，取消关税对短期通胀的影响亦有限。他强调，重要的是要关注能够保护美国贸易利益的大局，反对中共主导半导体等重要行业的计划。他说，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注意力保持在更大的局面上。戴奇表示，在会谈显示中方履行过去承诺的意愿明显有限之后，美国必须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并开发新的工具来捍卫美国经济利益和价值观，以对抗中共不公平做法。戴奇在为参议院听证会所做准备的证词中说，由2010年10月开始，美方通过与中方领导人直接讨论向中共施压，要求其与川普政府达成的第一段贸易协议，但几轮艰难的讨论清楚表明，中方并没有要完全履行协议，这已经成为一种模式的一部分。戴奇说，美国一度在寻求获得来自中方的承诺，但却发现持久的变化仍然难以达到。现在美国已经将新的重点放在与一些伙伴和盟友的接触上，这些伙伴和盟友受到中共不公平贸易和经济行为的伤害。拜登认识到，美国需要与受到中方伤害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对抗那些从根本上与现代全球贸易体系相悖的政策。几年前，为了解决中共不公平和掠夺性的贸易行为，前总统川普启动了对华关税。即管美中已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美国目前仍保留对超过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关税。全美学者协会和保守派领袖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这个星期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论坛，题为在孔子学院之后中共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影响，并提出一项惊人报告，即中共的孔子学院在表面退场之后，实质开始暗中渗透美国高等教育界。负责教育的全美学者协会资深调查员瑞秋彼得森在会上表示，中共政府的打算是，若果拿了美国学院的名称，然后调整项目结构，没有人会聪明发现到中共当局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并且还活得好好。据美国参议院上次小组调查委员会公布数据，由2006年至2019年期间，中共在账面上至少拆支1.6亿美元在美国大学设立孔子学院， 并在中小学设立孔子课堂。2018年，美国前总统川普签署国防授权法案，其中规定国防部终止资助设有孔子学院的美国大学的中文旗舰项目。到川普2020年离任之前，美国大学校园都仲有孔子学院的退场潮。由彼得森在全美学者协会发布的报告中指出，美国原有118间孔子学院，关到只剩低17间。但彼得森和团队进一步研究之后发现，美国目前至少有28间高校机构应用类似的项目取代孔子学院，并有58间和前孔子学院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关系，有5间将原先承办的孔子学院转给其他承办单位，令孔子学院得以延续。他以密西歇根大学为例，指该大学在关闭孔子学院的隔日，又同原来的孔院合作伙伴北京语言大学签订了一项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化规划合作的新协议。彼得森指出，正如中共对孔子学院所做的这样，北京语言大学负责提供课程和书籍。换言之，虽然在表面上业务暂时受挫，但仍在台面下面对美国教育系统进行渗透和影响。